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是在学佛事宜的这个单元上面。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问题，是酒非荤腥之食，本身又没有罪恶，为什么佛教禁止喝酒？因为有人就认为说，酒也不是荤腥，也不是荤食，也不是腥食，那为什么这个他也不会？吃了以后有杀生的这样子的罪过，那为什么佛教要禁止喝酒呢？甚至于这个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说，这个什么酒肉穿肠过，我佛心中有，那你们看呢？人家以前济公啊，不是说吃肉啦、喝酒啦啊，那个这个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甚至于古时候的一些文人士子。虽然他也有学佛，但是他一样是喝酒吟诗啊。那甚至于古时候征战沙场的时候，还是必须这个喝酒以这个能够助胆，能够这个在征战沙场的时候，譬如说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那这个都是在。当时在沙场上面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诗句，那甚至于我们在这个社交应酬的时候，也这个没有酒的话，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尽兴，没有办法这个能够这个口吐真言，所以就叫做酒逢这个知己千杯少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上面，到处都是存在着这样子的喝酒的文化。那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有借酒浇愁，但是，殊不知，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那这个酒的过失，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佛教会禁止喝酒呢？其实，酒在文人世子，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时候品酒文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高尚的文化，但是为什么佛教要禁止喝酒呢？到底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酒的本身它是没有罪恶，但是酒它能引申罪恶啊，也就是说，因为喝酒引申的过失、引申的罪恶很多啊。那后面我们会慢慢的说明啊。那这个，所以在佛教里面，佛教的五戒就已经戒喝酒了。佛教五戒里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啊。那菩萨戒，更进一步，在十众戒里面戒不能卖酒啊，所以卖酒本身就是罪恶。 酒虽然本身不是罪恶，但是卖酒本身是罪恶，因为卖酒会坏了众生的心性，让众生堕落，所以菩萨是不能卖酒的啊。菩萨卖酒比喝酒的过失还大。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喝酒会引申哪些罪恶呢？在经典里面有说的哪一些东西呢？喝酒会促使烦恼业障的现行，喝酒会促使烦恼业障的现行。我们喝酒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心智就会昏沉，心智就不明，所以啊，就容易跟烦恼业障的现行会相应。那烦恼业障的现行有哪些呢？其实烦恼业障的现行无非就会现行于十恶业上面。这些烦恼业障的现行其实就是现行在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样子的等等的业行上面。因为酒会麻醉你的意识心，那其实当我们修行的时候必须要靠意识心的作意来这个去向于我们的心行的一个清净。虽然我们说意识心它不是真心，但是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意识心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在说意识心它的重要性。意识心它虽然能够让你这一艘波罗船翻船，也可以让你乘着这一艘波罗船迈向解脱，乃至于迈向佛菩提到的究竟解脱，所以还是得要靠这个意识心。那当你喝酒的时候，就会遮障你清明的意行，会让你的烦恼业容易现行，会跟这些烦恼业障会相应，会容易造作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跟身口意行的三业会相应。所以烦恼这个酒会促使烦恼业现行，我们必须要远离它。那酒会遮障圣道，远离涅槃极境。因为酒它的特性其实就是会让人家会蒙蔽掉，会昏障掉，所以啊它会遮障圣道。所以前面所说的烦恼业的现行，这个是一般世俗法的烦恼乃至于佛法的烦恼都含摄在里面。那遮障圣道的部分是含摄的解脱道的圣道还有佛菩提道的圣道。那你喝酒的人自然而然会跟佛法佛道会远离的，不止远离的解脱道，也远离的佛菩提道。那远离的佛菩提道就是远离的涅槃极境，因为这个会跟如来藏的涅槃极境的法会互相相悖的，会远离的。那再来酒会使人堕落，会即使再为人的话也容易得痴狂的果报，那这个是属于一手果报。那你说那这个我又看不到啦，但是为什么我们人会有痴狂的果报？痴狂的果报有很多种，有的是谤法，那有的是这个杀生，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喝酒。你如果长时间喝酒，长时间喝酒，这个酒会麻醉了你的身一根，那这一部分就会再度转成你的业种，变成未来世的一手果报。所以啊，酒会使人堕落，生生世世堕落。即使啊，你因为没有造其他的恶业，未来世再生为人的话，因为你习惯于喝酒的话，也会容易成为痴狂的果报。再来，酒会破坏我们的清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酒它本身虽然不是罪恶，但是它会因为喝酒而破坏我们的清净心。那以前有一个这个在迦叶波佛的时候，有一个受持五戒的居士，那因为这个隔壁的这个邻家有一只鸡，哎，跑到他家里来，他看一看，他想说，那这一只鸡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哎，那因为啊嘴馋，哎，就把这只鸡给杀了。那把这只鸡杀了以后，占为己有。后来这个隔壁的邻家的妇女，哎，就来找这一只鸡，说啊，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只鸡跑到你这边来啊？他想说，糟糕，啊，这个是人家的鸡，他已经把它杀了吃了，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这就是妄语。那你把人家的鸡占为己有，这个就是偷盗。那你把鸡杀的是杀生，所以杀生、偷盗还有妄语。那再来呢，他看到啊，邻家这个妇女呀、啊，哎，颇有姿色，因为喝的酒以后有几分的酒意，所以就把人家给强暴了。那这样子同时又犯了邪淫，所以酒虽然本身没有罪恶，但是喝的酒以后会让我们这个烦恼障会现行。这个烦恼障现行就是我们现在所举的这个佛典的这个故事，就像这个迦摄婆佛的时候的这个居士，因为你喝酒了以后，前虽然酒本身没有过失，但是你喝了酒所引申的过失，同时犯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四条罪，所以全部五戒全部都犯了。所以酒会破坏人的清净心啊。那再来，酒会使人定慧消失哦。所以修行人无非就是要修戒定慧。那戒定慧是必须要在清明的一个心境里面去修这样戒定慧，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让你安住在戒还有定还有慧上面。那如何才能够安住在戒定慧上面？方法有很多，但是如何让戒定慧消失，酒是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所以酒会使我们的戒定慧消失。那在佛寺的时候，有一位这个长老沙切陀，那这个沙切陀他当时就是因为喝酒，所以这个丧失了他的这个定力还有慧力。那这个长老沙切陀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芙蓉的一个比丘，那一个芙蓉的阿罗汉，声名流布，非常这个芙蓉的这个声名远播，那很多人都想要这个供养他，所以啊，到处啊有很多人就轮流着来请他去接受供养。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这个贫女啊，有一个贫女尽信这个沙切陀长老，所以就请沙切陀长老接受供养。那这个女人这为伴准备的这个乳酪还有这个其他的食物啊，来供养沙切陀。那女人想说，那这个沙门吃这样子的乳酪或是说米粥那这样子的话恐怕这个因为吃了乳酪米粥以后啊，怕需要啊有一些东西啊来让他能够这个伴随着啊能够去这个饮食啊能够同时去服用啊，就准备啊像水的颜色的这样子的酒来供养沙切陀啊。那这个酒因为蒸馏过以后其实就没有酒色啊，那这个沙切陀以为它是一杯水也没有仔细去辨别就把它喝下去了啊。喝完以后就为这个女人说法完以后就离去了啊。那这个到离开以后到寺院，那个时候酒势便发作起来啊。那进到寺门旁边的时候就卧倒在这个地上，那衣服啦、身家里大衣啦，还有撸水囊啊，还有他的席帐啦，还有这个比丘所应该具备的这些十八物的这些器具、这些油囊、革席，还有针筒等，散落的一处，啊，那身在一处啊，最无所觉，啊，就是当他躺在那个地方都没有任何的知觉啊。那这个时候啊，佛跟阿难啊，刚好就走到这个地方啊。那佛见这个沙切陀比丘啊这个样子啊，那就故意问啊这个阿难啊，这个是什么人啊那阿难说，世尊啊，这个是长老沙切陀那佛就告诉阿难说，四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及身阿难就依照佛的这样子的旨意啊，去为佛敷床座伴水及身，这个是佛要说法的时候在佛寺的时候一定的一个行仪啊。难道佛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沙切陀吗？难道佛不知道他喝醉了吗？ 佛是借这个因缘要为众生说喝酒的过失，所以啊故意问阿难啊，这个是什么人啊？哦，那佛阿难就回答世尊说，这个是长老沙切陀。所以就是要让众生能够知道，这么一个能够降龙、能够伏龙的这样子的神通的一个长老的沙切陀，喝酒以后竟是这样的一副德性，竟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哎，能够这个维持他的律仪。那佛请这个阿难，哎，敷完床座，还有半水完以后，佛已经知道说这个要开示这个九戒的时间已经到了，佛就洗足啊，坐下来。哦，那洗脚完以后就问众比丘说，你们有没有听闻过有一条龙叫做阿婆罗提陀，哎，凶暴恶害，非常的凶残，非常的暴虐啊，残害众生，之前没有人赶到他的住处，乃至于大象啦、马啦、牛啦、羊啦，还有驴子啦、骡子啦等等，骆驼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乃至啊严重到甚至于啊猪鸟都不敢飞过去，因为啊这些动物啊鸟兽飞过去的时候都会被这只恶龙给扑杀了啊。那在秋谷守时，哎，破灭诸谷，甚至于啊他在这个秋收的时候啊会去破坏众谷物。那这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只恶龙？你们有没有听闻这只恶龙呢？当时是谁所折服的呢？这只恶龙就是沙切陀所折服，而且让他皈依三宝的。那现在这些鸟兽都能够到这恶龙所居住的旁边的这个泉水，能够到这个地方饮用泉水，这个是谁所折服的呢？那这个众比丘就说，哎，世尊啊，我们知道啊，哎，我们知道这个是沙切陀所折服这只恶龙的啊，所以见者言见啊，那个这个闻者这个言闻啊。那佛就问这些比丘说，那你们现在觉得怎么样呢？你们现在觉得这个降龙第一的这个神通很大的这个沙切陀比丘，他现在躺在这个地方，他能不能够折服一只蛤蟆呢？他有没有办法能力？他有没有办法有能力去折服一只蛤蟆呢？他躺在那边已经不省人事了，如何去折服一只蛤蟆呢？所以啊，这些比丘就回答佛说：“不能啊，世尊啊。”那佛就开示说：“圣人饮酒，尚如是失，何况俗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所以啊，佛因此治了九戒。佛说，你看呐，啊，像这样子能够降服这个恶龙而有大神通力的这个沙切陀的这个阿罗汉，这个比丘，这个圣人，他喝的酒，他因为不知，没有去辨别这个是酒，而失意喝的这个酒，他的过失都已经是这个样子的，那更何况是一些凡夫俗子，而没有正道、没有正解脱道的这些俗人所喝酒的罪过，那更是严重啊！那这些罪过都是从饮酒来的，所以从今天以后，如果说我是佛弟子，我是佛弟子的人，就不能再饮酒了。所以佛才治了九戒。所以九戒在佛教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戒。那有很多人认为啊，哎，那这个酒它本身没有罪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治九戒呢？这不符合人情吗？不近乎人情吗？但是佛就在这边把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的，佛治的任何一条戒都是为了要让弟子能够去向于解脱，乃至于要能够去向于成佛所治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规制。所以经律当中，佛说酒是放逸处，它能造诸种的罪过，为诸善法。所以说饮酒有十种的过失。在经律当中说，你喝酒本身就是放逸的。那这个东西并不难懂。一般啊，我们说酒后吐真言，其实酒后吐真言经常是胡言乱语，甚至于啊，把平常不敢讲的话大肆的无肆无忌惮的讲出来。为什么会酒后吐真言？就是放逸，不愿意在口嫌上面，不愿意在不恶语、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上面去遵守。那个就是因为喝酒以后造成的放逸的一个心态。所以啊，酒后吐真言，从我们世俗法看起来好像是很好，但是酒后吐真言这个真言，其实都是因为你的意识心的作意没有受到戒律的约制之下去造作的这样子的身口意行的这样子的业行。所以说这个饮酒以后会造成十种的过失，第一个是颜色恶，第二个是烈利，第三个是眼视不明，第四个是现嗔恚相，第五个是坏田业之身法，第六个是真治疾病，第七个是易斗讼，第八个是无名称恶名流布，第九个是智慧减少，第十个是身坏命中堕三恶道。那我们这十个这样子的过失大略的说明一下，我们可以看看一下喜欢喝酒的人，他的五阴里面的色阴，他的色是不是现出一种暗沉的一个恶色。所以啊，我们说颜色恶，说喜欢喝酒的人乃至于嚼槟榔全身恶臭啊。那喜欢喝酒的人眼视不明啊，因为喝酒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啊。那喜欢喝酒的人会有产生会裂力。什么叫做裂力？就是像前面所说的沙切陀，这个沙切陀它是不是原来能够降拢，现在一点点力量都没有的。所以啊，这个叫做裂力。那喜欢喝酒的人容易现嗔恚相，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因为他喝酒了以后会落于放逸处，所以不愿意去约制你自己的身口意行，奉持在十善的这个善法上面，所以就容易啊故嗔，容易现嗔恚相。所以喝酒的第四个过失就是现嗔恚相啊。那第五个过失是坏田业之身法，也就是说你喝酒的话容易啊造就身口意诸业，而破坏了你的这些田业之身法的这些资财。那第六个会增治疾病啊。那我们都知道喝酒伤肝啊，但是啊很多人说不喝酒伤心啊，但是啊你这个心是什么心？你这个心是意识心啊。所以啊，你喝酒的话，增治疾病不只是增治的身体的疾病，也增治的心理的疾病。所以啊，是伤肝也伤心呐。那第七个，喝酒易斗讼，喝酒的人就是因为放逸，所以容易引申斗争，容易引申争执，所以喝酒易斗讼。那喝酒无好名称，恶名流布，喜欢喝酒、喜欢酗酒的人，一定容易造贪嗔痴乃至于身口意行的这些恶业，所以一定会恶名流布。那智慧减小啊，那就是因为无明的缘故，乃至于到最后身坏命中会堕三恶道。所以虽然你这一次喝酒未必下一次堕三恶道，但是你这一次喝酒，未来是喜欢喝酒，在未来是又喜欢喝酒，事事酗酒的话，终究会命中以后堕三恶道。这个就是喝酒落于放逸处的最主要的过失。所以酒本身虽然没有过失，佛教必须要治不能喝酒的这样子的喝酒戒，最主要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好，那喝酒的过失我们已经跟各位说明到这里，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菩萨的忧郁 CD， 词曲平时导师，将菩萨情怀及禅宗公案谱成超越意境的优美歌曲。主题曲《菩萨的忧郁》，此中一理其深，习来所谓曾见。此曲优美，难得一闻，闻者得以激发向往诸地菩萨境界之大心。